要继续提到关于一些真道上面的一个比喻。第一件呢，有一次我在诗篇里面呢看见一句话，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那么这句话的里面呢有两个光字，一个光字呢就是讲到神的光，一个光字呢就是讲到人的光。那么关于第一个光呢，就是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呢，我们得到神的光照。那么第二个光呢，得到神光照的事实了以后呢，就把我们里面一切情形完全的光照出来。我在这里呢就提到了两件事，其中一件事呢，我自从呢毒瘤疾病蒙神医治了以后呢，那么就继续建堂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堂也建起来，也建成功了，所以我常常呢为做这件事情很感谢主。所谓感谢主呢，就是说神呢医治我，叫我活着，好叫我呢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在建堂里面一同有份，那么让这个堂呢可以建造起来。那么这个见证呢，我不知道讲了多少次，这个见证我不知道讲了多少年，我从来呢没有想到我做这个见证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我做这个见证啊，内心的里面呢有一点呢这样的一个念头。所谓这个念头就是说，好在神叫我活着呢，如果我要不是活着呢，那么似乎有一点意味到，那么这个堂怎么能够建下去，好像说建这个堂呢非我不可呢，如果没有我呢，那么这个建堂的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成功。后来呀，有一天呢，我在神的面前为着这件事情在感谢神啊，给医治我的疾病，感谢神呢让我参与建堂的工作啊，感谢神呢让这个堂能够得以完成。后来神给我想到一件事呢，就是想到了摩西，他到在尼泊山死了以后呢，结果这个出埃及进迦南的工作并没有因为摩西死的缘故呢，所以这个进迦南的工作就停在那里了。结果只有埃及出来了，但是迦南进不去。可是神不是，神在摩西的身上用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可是呢神用着约书亚呢把以色列百姓呢继续带进到迦南。所以摩西死了，犹太人还是照样能够进入迦南，并不是因为摩西死了犹太人就不能进迦南了。所以我想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很大胆在神的面前感谢这么一件事，一位呢如果好像神不医治我呢，这个堂就盖不成功了。如果我是死了，神仍然会兴起人来把这个堂建造的工作继续的带领下去。所以我就发现了我从前做的见证不对。因为为什么见证不对呢？因为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把自己的看得太大了，以至于我在神的面前认罪，在神的面前悔改。这是一件光照。那么第二件光照呢，就是我对这个个性大概是比较坦率一点。那么所谓说坦率呢，就是说脸上跟这个心上呢，心上所有的脸上就会浮出来。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啊我常常在同工的中间呢会造成有一些的不愉快。所谓不愉快的就是连炉子里面不舒服的脸上也显出这个不舒服，那么里面呢要不高兴呢，话呢也会显出一个不高兴，以至于如此呢，所以在工作上面未免就会发生了难处。那么因为发生难处的一个起见呢，那么结果神的工作就受到了障碍。所以呢我在神的面前常常呢就说求主呢给我能够呢里面的这个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能够压得住，那么能够呢不在脸上的浮出来，免得叫神的工作受到了亏损。后来啊我能够在主的跟前呢，就是说学得相当成功了，就是炉子里面不高兴了，可是脸上可以不显露出来。有一天呢，我在神的面前赞美，在神的面前感谢的时候呢，神也是让我在你的光中必得看见光。那么一个光就是神的光照，一个光呢就把我里面属灵实在的情形完全就照出来。那么那一天被照出来的就是你里面高兴，你不高兴，你的外面装着高兴，就变成里跟外不一样。 从前的法利赛人呢、啊，被耶稣责备的时候就是这样责备的。他说：“你们外面是红花的草，你们里面呢就是死神的一个骨头。那么你洗净了杯盘的外面，你没有洗净了杯盘的里面。”那么这句话呢，就讲到法利赛人就是这种样子，他所讲究的是外面了，他所讲究的不是这个里面。那么照样呢，我这个外面不高兴不好，我你外里面的不高兴不好，我的脸上呢好像装着高兴装着好，这是呢讲究这个杯盘的外面，不讲究这个杯盘的里面，这是讲究了外面红花的草，没有讲究的里面还是有死人的骨头。所以呢，我就看见我虽然这样可能在人的面前过得去，可是在神的面前真正是过不去，以至于被光照出来的时候呢，我就非常害怕，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呢？就是里跟外完全不如意呢，就是呢外面是一套的，里头的又是一套的，结果呢我因为害怕的缘故呢，就在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啊，求神呢把我呢能够从这一种像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里头呢把我拯救出来。所以啊，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一个光呢这是神的光，一个光呢这是人的光。神的光呢就用光把我里面显出来，人的光呢被显出来的时候，就把我这个人的实在光景呢完全摆出来给我认识，给我看见我这个人败坏跟软弱的一切光景。那么这是一件呢我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一件事。那么第二件呢比喻呢，就是有一次我到医院里面呢去检查体格，那么检查体格呢在荣民医院，那么要在里面住三天。那么你检查体格呢，医生必定会问你你的这个身体的光景，从前犯过什么病，把你的病历呢那么一一的交代给他清楚，好叫的医生在检查体格能够把你身体的光景来作为他的资料。那么我说，第一我有什么毛病呢？第一我有这个腹壁腔发炎的一个毛病。那么因为我从前常常喜欢呢学这个声乐，以后呢就把腹壁腔就伤了，因为伤了以后呢，那么所以呢腹壁腔曾经有过一度呢动过这个手术。第二呢就是有这个心脏扩大的毛病。那么为什么有心脏扩大的毛病呢？因为我有一个坏习惯，一件事情呢如果在心里面呢，我不容易的把它拿开，那么常常的白日黑夜的让它就压在这个心头，以至于如此呢，所以我心脏的欧负呢会比较重一点，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心脏呢也比一般情形还稍微大一点点。第二个毛病，第三个毛病呢，我曾经有过 TB， 就是在右肺的上面曾经呢有几个影子，而且这几个影子呢从前被检查出来的时候还是开发性的，后来呢蒙神的怜悯呢，这个几个影子呢以后就变成钙化了，蒙受神的医治，这是第三。那么第四呢，他问我还有什么毛病，那么我说我就还有这个肚瘤的毛病。那么当然了，现在一般医生听见肚瘤呢，那么大概呢就算是一种比较严重一点的病。他说你的肚瘤长在哪里，我就长在直肠的上面。那么他说动手术了没有，我说动手术了，我就把衣服拉开了，他就看见我在左腹上面呢，那么有一个十几公分的一个刀口，我在呢这一个胸的中间呢，那么有一个六七公分的一个刀口。那么医生看完了以后呢，那么他说是哪一年你犯这个病呢，我就给他说这1951年。那么那个时候呢已经是1970几年了，所以已经经过了20几年了，所以医生呢立刻就给我说恭喜了，那么手术算是成功了，所以你一直到今天保守到很好的，那么没有事了，可以放心了。我说医生啊，并不是手术成功，因为打开起来看以后呢发现了已经蔓延，所以他不能够手术，以后又把我缝回去了。那么一直到今天医生呢继续下来了，他说没有动手术，只有把你缝回去，那你怎么今天能够活得这么健在呢？那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时候他们的诊断是已经错误了啊，你不是肚瘤呢，他把你诊断的肚瘤呢，因为误诊呢，所以你就以为是肚瘤。我说医生啊，像这样的话呢我常常听人家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肚瘤没有动手术而他能够好起来，在一般人的脑袋是信不过去的，那么所以就找一个理由呢来否定我这个病真的是肚瘤。所以像这样的话呢，我不知道听多少人说了这么一件事。那么医生说，那么如果你是肚瘤怎么能够不拿出来， 仍然能够活到现在这么好了，可见的说呢，你一定不是毒瘤，所以能够活到现在没有事。那么这个医生说啊，我们不要再讨论了，好吧，你还有什么毛病？那么我就告诉他了，我还有一个就是血压的毛病。那么这个血压的毛病也缠我很多年了。他说你高的多少，低的多少？我说我高的呢，经常是在110的左右。你低的呢？你低的，我的低的在106的。那么的这个光景，那么他说高跟低只有差110跟106就差4度，是。我说是的呀。他说什么时候调查出来的？我说是十几年调查出来。他说现在呢，大概不是这样了。我说我常常检查我的血压的，所以高跟低呢，都是很靠近的。医生呢？他就给我说，他说吴先生啊，什么叫做高呢？高就是这个血管收缩。什么叫做低呢？低呢就是血管的舒畅。那么一个高一个低呢，一个收缩一个放开，一个收缩一个放开。那么如果说你的距离只有4度，就表明呢你收缩跟放开的距离很短啊，心脏呢只能够活动的范围很小。如果心脏的活动的范围很小呢，那么你的心脏呢，你不到一年半载很容易就受到破坏。那么你像这样一个血压呢，你说已经是几年了，连而且今天能够到这个光景呢，这也是不可能。所以呢，他说你不相信，我把你的心脏量给你看看。后来呢，他就叫一个护士拿一个血压计来量了。第一次呢，他皱皱眉头，他问一个护士，他说再给我拿另外一个血压计来。另外一个血压计量了以后呢，那么所量的一个数目字跟我所讲的一样。这个医生就说奇怪，像你这种血压，你怎么能够支持的这么久呢？能够呢活得这么时间呢？所以呢，根据你这个血压的光景呢，我就不能够对你刚才所说的毒瘤呢提了一个疑问。那么你怎么样能够活下来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活得很好了，我活得很愉快，而且呢，我的工作也没有停止啊，我还是照样的到处跑啊，照样的到处去啊。所以呢，我给他讲完了以后呢，这个医生呢他就走开了。他走开到医务室的时候呢，他就把我这个光景呢给其他的护士跟医生讲了。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我们教会姐妹的先生，叫做周不道将军。那么他也是到那个地方去检查体格，所以呢，他在那里检查体格呢，他就在那医务室听见这个医生讲这一件事呢，他也就是好奇，以后呢就问医生是哪一个的，医生就指着我给他看。那么他看见我的时候呢，他说是他吗？我认识他，因为他有时候到我们家里探访我的太太，所以我知道他是姓吴，他是南京东礼拜堂一个传道人。那么他医生就把我一五一十的光景对他说了。那一天下午啊，礼拜四，南京东路礼拜堂有姐妹会，他就跑到南京东路礼拜堂来了。那么在外面呢，大声喊他太太，叫他的太太赶紧的出来。那么那个时候人刚刚在讲到，他的太太呢被他喊了也不能不出来。出来的时候呢，就责备他的先生，人家在讲到，你这么吵吵闹闹，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他给他太太说什么呢？他说不是了，我要给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因为我要信耶稣了。那么他太太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呢？那么他就把在医院所听见的光景呢就一五一十就给我说了，给他太太说了。那么所以呢，你看神迹叫恩道这座证明，因为恩道这座证明呢，所以这个周将军他才能够信得进去。如果不是恩道这座证明呢，那么这个周先生怎么能够在不信突然间转为信呢？所以神迹奇事叫恩道这座证明呢，那么这一件事情可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又是呢，那么一个例子呢，我做这个见证的。那么第三个例子呢，这是我在报纸上面呢所看见的，这是在《中央日报》里面，他曾经讲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学者，那么这一个文人就是苏东坡先生，他是很学问，也很有学问的。有一天呢，他呢做了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做完了以后呢，他很欣赏。那么这首诗是什么呢？他说七首天中天啊，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那么里面讲到八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论兴衰，不论成败，不论毁誉也好，就是哪管呢你是成啊败啊，我的心不受影响；哪管呢你是兴啊衰啊，我的心不受影响；哪管呢你是毁的誉啊，毁啊誉啊，我的心也不受影响。 所以叫做八风吹不动。那么一个人呢，如果能够不受外面的影响呢，那么这个人实在是很超人，这个人实在是很超脱。我常常给我的儿女提到一件事，我们的情绪不要操纵在人的手里，好像说有人呢要我舒服我就快乐，有人呢要我不舒服那么我就痛苦。所以常常啊，我们有时候的情绪就操纵在人家的手上，人家对我好一点我里面呢就开朗，人家对我不好一点那么我里面就阴暗，人家呢对我呢这一个有来有往呢，那么我里面呢就舒服，我人家对我无来无往呢，我里面呢我就不舒服。所以呢，我常常给我儿女说，我们的情绪不要让人操纵。那么今天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呢，如果呢我们的心要跟这个世界共浮沉，我们的心呢要跟这个环境呢上上下下，那是一个很痛苦的。我常常想到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句话，那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宝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心在哪里。那么这句话呢，很多人都解释说宝贝就是钱，钱在哪心也在哪里。我并不是说这个解释不对了，我以为说这个解析呢还可以另外做一个解析。怎么样做一个解析呢？我在这里提到一个例子，我常常看见呢有一些做父母的人呢在飞机场送他的儿女，因为他的儿女呢要到外国去念书了，所以就在飞机场呢送他。那么在送他儿女的时候呢，真是呢骨肉私情呢依依不舍呢，那么呢这样呢这个叫人呢看见了以后想到呢这一个骨肉的情分呢是在骨肉情深。那么这个航空公司报告了客人呢，现在时间就快要到了，请你们呢现在就进入到候机室，因为飞机呢过一下子就要飞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妈妈就送着孩子要进入到这候机室的时候呢，那么妈妈呢就拉着孩子的手，有时候你会听见一句话说，孩子啊你去我也跟你去，那么你去我也跟你去。后来他的儿子去了，这个妈妈还在那里，那么妈妈说你去我也跟你去，这个我跟你去，这个去是什么去呢？就心跟他去。为什么心跟他去？因为儿子是他的宝贝，所以儿子到了那里他的心就跟他到那里。我想这个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很有道理呢？你看呢，从前金门炮战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炮战紧张，那么在台北住的父母他的心也跟着紧张。那么为什么缘故呢？有一水之隔，距离这么远，为什么缘故？儿子在那里呢遇见炮战，在那里紧张，这个父母也会紧张呢，因为儿子是宝贝，宝贝在金门，他的心就跟着在金门，所以金门呢紧张，他的心就跟着紧张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这个心呢，如果是在地上，地上呢有动摇的，我们的心也跟着动摇；如果地上呢有这一个变换呢，我们心也就跟着有变换。那么所以呢，人的心呢常常就与世共浮沉啊，就是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苏东坡啊写到这首诗的时候呢，他说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就是说呢外面的毁誉成败，那么这一个兴衰的不论是什么呢，我都不会受影响的。那么这样的人呢，那真是非常超脱。他呢好像端坐紫金莲呢，就是说呢坐在那个地方安安静静安安详详的，外面什么风呢都吹不动他，都吹不影响他。那么苏东坡呢这首诗写完了以后呢，就给他的这一个书童呢叫他拿过江去，给他的朋友呢叫他朋友一同欣赏，因为他的朋友呢也经常呢跟他一起在吟诗作对。那么他的书童把苏东坡这一首诗呢拿过江了以后呢，那么就交给苏东坡的朋友，苏东坡的朋友呢把苏东坡这一首呢七首天中天豪光照大天，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一首诗看一看呢，他就拿一根红笔在上面写了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我们等下再讲，就叫这个书童你送回去给苏东坡。那么书童呢送回去的时候呢，苏东坡没有看还好，一看了以后无名火三千丈，简直呢气得真是呢五常俱裂，以后呢就过江去要去找这个朋友理论。那么他去了以后呢，他就打门，没有想到呢书童就来开门， 那么是苏童就给苏东坡说，他说对不起的，我主人说今天不见客。以后呢，这个苏东坡更恼了。为什么更恼呢？因为这么老朋友，这么熟的朋友，天天都在一起吟诗作对，今天怎么说叫不见客呢？他就把那个孩子呢拉到他背后去了，就冲进到他的房子的里面。那么冲进去，就在他朋友的书房的外面，看见呢两对话，两句话。其中一句话呢是苏东坡写的“八风吹不动”，其中一句话呢是他朋友写的“一屁打过江”。那么这个他在他苏东坡那首诗里面披上一字一个什么字呢？就披上一个“屁”字。你说“八风吹不动”，没有想到呢，我给你写这么一个“屁”字呢，就把你吹过江了。所以各位，我们蜀林的光景呢，常常是这样的。为什么常常是这样呢？啊，苏东坡呢，他写到八风吹不动，他以为他真的是八风吹不动，没有想到一个屁的风就把他吹过江了。我讲，所以我们的情形实在是如此的。我们以为呢，我们呢蜀林已经很到家了，我们以为呢，我圣经读到哪里呢，我就会到哪里了，我就有到哪里了。其实呢，实际上呢，不是那么回事。你知识是有的，可是你属灵的实际你就是没有的。所以很多人属灵的毛病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好像说，你说我谦卑，你知识上有谦卑，但你实际上并没有谦卑。你说我温柔，你知识上是有温柔，但你实际上也并没有温柔。你说你与耶稣同死同活，你知识上是同死同活，可是你实际上面你并没有跟耶稣同死同活。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毛病呢，就跟苏东坡一样的。苏东坡说八风吹不动，没有想到一个屁就把它吹过江了，吹过江。那么，所以我们的灵性，不要用口来说，我们的灵性呢，要用我们的生活来去见证。你光光用手来说，这是不够的，你应该用生活来去见证，这是呢，这实在是有的。所以啊，圣经里面你不是读到哪里你就有到哪里，而是呢，你要在实际在生活里面证明出来，才能够知道说你到底是不是读到哪里，你真的就有到哪里了啊。所以这个比喻呢，给我们很恰当的。我也是从别的书里面看见一件事，也会是我也跟这件事情有一点关系的。也会是有一个神学生，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里面读到了我的心柔和谦卑，他读到这里他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他以为呢他都有他就有，他读到这里他有到这里，所以呢他呢就一边感谢主一边呢他笑了就一边跳。那么一个教授呢遇见他了以后呢，就问他同学，你在高兴什么事呢？他说，你看看我心柔和谦卑，我从今天以后呢，我的心既柔和我谦卑了。那个教授呢就说，感谢主啊，但愿如此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教授他在洗脸，就听见楼下呢有一个年轻人在那里读圣经，在那个地方朗诵圣经。后来啊，他就伸头去看一看呢，哦，原来就是昨天那一个说他心柔和谦卑的人。那么他洗完脸了以后呢，他就把那一盆炼盆水呢就朝着这一个同学的头上就把他淋下去了。以后呢，这个同学就好像落汤鸡一样的，以后呢就抬起头来大声喊叫说，楼上是什么人啊？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在这个地方吗？那么又喊又叫了，这个教授呢就把头伸出来了，他说，不要喊不要喊不要叫，不是什么人，就是我就是我。那么那个同学就说，就是你，你没有看见我在楼下在这里读圣经吗？那么就是你，你怎么这样把我淋得呢，我是一身呢就像落汤鸡一样的。那么这个你没有看见吗？这个同学给他怎么说呢？他说，不是没有看见，我看见了。那么你看见呢，你为什么你这样做呢？他说，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要试试看到底你的心呢是多柔和是多谦卑啊。所以呢，我们看并不是说你有你就有的，你说有谦卑就是有谦卑，有柔和你就有柔和的，你要去造诣你才能够去把它证明出来。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呢遭遇这是很要紧的。有一次啊，我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我那人呢他 身体不大舒服，他叫我到市场上面呢，去买菜，那么买一点萝卜呢，那么给孩子呢能够下下火，因为萝卜熬肉固汤，那么最能够下火的。那么以后呢，我就好啊，你放心呢，我就把菜呢拿来，我就去了。但是我到菜摊上面要买萝卜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困难了。那么为什么有一点困难呢？因为啊，这一个萝卜有一种里面是实实在在的，饱饱满满的；有一种里面是空心的。那么可是外面你看不出来，在外面看不出来。如果你买了那一种是空心回去的，那么我那里就说你吃到这么大，连买萝卜你都不会。所以啊，我就在萝卜摊呢走一趟过来，就走一趟过去，走一趟过来，走一趟过去。后来啊，我就看见了一个太太蹲下来了以后呢，她要买萝卜，她就把这个萝卜呢拿起来碰两下，那么碰碰看呢，她就丢在一边，她不要。后来呢，她又拿一条起来就碰了两下以后呢，她就要，就摆在篮子的里面。哎，我想的这个有道理，里面是空的，是实的。你碰碰看才能够知道，你不碰你就不知道，从外面看你不知道。所以啊，我就知道如果里面实实在在的，那么这个声音一定是哒哒哒的声音，如果里面的是空心的，这个声音呢是砰砰砰的声音。所以啊，我也就清楚了，我就蹲下去把这个萝卜拿起来呢，就用着指头的去敲敲看，敲到那个里面是哒哒哒的，我就知道这里面是实的。如果有一个萝卜呢给我敲敲看，里面的是砰砰砰的，我就知道里面是空心的，它就丢在一边。所以各位，我们今天呢属灵的光景就是如此的，你的里面好还是坏，你的里面强还是弱，不能够凭口去讲的。凭口去，你凭口去讲的，就不准确的。那么里面好跟坏，里面真跟假呢，你怎么样才能够知道呢？叫人去碰一碰才碰得出来的。所以啊，有时候呢，神真是许可让人也碰我们两下，好叫呢能够把我们里面实在的光景能够碰得出来啊。有的人呢被人家碰的时候呢，他呢里面就不舒服了，那么再碰一下的时候呢，他的心就跳，再碰一下的时候呢，他的脸就红，再碰一下的时候呢，那恐怕他的鼻孔就会冒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不碰不知道，要碰才能够碰住里面的实际。所以神许可，许可什么呢？许可我们在肢体中间交往的时候呢，有时候他来碰我，就是要把我里面实在的光景能够碰出来。你看看呢，彼得就是这样的人。当耶稣讲到他要到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法利赛人的害呢，以后呢，他说今天呢，这个牧人被击打，羊群就会分散。可是彼得拍着胸膛跑到耶稣那里去说，他说别人如此，我彼得一定不是如此的。我想，彼得讲那句话是诚恳的，彼得讲那句话是实在的，没有想到耶稣在庭院里面被审判。后来呢，这一个彼得就在庭院的外面，有一个卑女把他认出来，他说你跟他一伙的，他说你说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你的口音我认出来，他说你就跟耶稣一伙，他说我不认识他。到第三次甚至罚咒他不认识耶稣。那么你在这里看呢，彼得不是说他跟耶稣同时就愿意吗？那么为什么缘故那个卑女呢认出说他跟耶稣是一伙的，他就矢口否认呢？可见他说他是那样坚强，其实他并不是在那样坚强。所以他坚强不坚强呢，让那个卑女把他碰一碰就碰出了。别人软弱，彼得也是一样的软弱，别人呢胆怯，彼得也是一样的一个胆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内里的光景呢并不能够用口说，我们内里的光景呢乃是在属灵光景里面实际遭遇的时候才能够去把它证明出来。所以你说你有吗？不一定有。你说你是在这样吗？你不一定是在这样。到了什么时候才能够证明出来呢？到了你实际的遭遇了，才能够去把你证明出来，你里面属灵的光景是不是说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只有讲究实际，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不是只有讲究知识，因为只有实际呢，我们才能够给人得到帮助，叫人呢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而只有知识呢，并不能够给人看见实际，给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这是又是一个美好的比喻。有一对老夫妇，那么他们有两个女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呢，这两个老夫妇呢就在讨论呢，将来这两个女儿呢到底要找怎么样的一个女婿。 那么这个这个太太呢，她就主张呢应该嫁给这个生意人。为什么嫁给生意人呢？因为生意人呢赚的钱比较多，那么给家庭的生活呢也会比较优，也会比较好。所以呢，他的主张呢，这个两个女儿都要嫁给这个生意人。那么这个丈夫呢，他不赞成，他呢主张呢嫁给这个读书人。那么为什么主张嫁给读书人呢？因为读书人比较明理，读书人呢比较呢做事情条条有理，所以呢他就主张把这个女婿呢嫁给读书人。那么两个夫妇呢就相争不下，一个是赞成生意人，一个是赞成这个读书人。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所以没有办法了，以后呢就平分了，就是说呢，有一个呢去嫁给这个生意人，有一个去嫁给这个读书人。那么这个丈夫呢就说，那么这个大的他主张是嫁给读书人，那么小的呢就让这个太太的主张是嫁给这个生意人。后来呢，两个女儿统统都出嫁了。到出嫁了以后呢，这一个丈夫他要给这个太太看，到底他从前的主张读书人对的还是这个生意人对。那么所以呢，以后就请这两个女婿回门了。那么又丈呢跟幼母呢就请这两个女婿去吃饭，他要在这个吃饭桌子的上面呢考他们几个问题呢，来让他的太太知道说他主张的生意人呢对，他主张的读书人对，他主张的生意人就不对。后来这两个女婿呢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他的幼丈大人跟幼母大人呢就摆宴去请他们。那么第一道菜出来呢是一条鹅，因为这个潮州人呢他们比较喜欢吃鹅。以后呢幼丈大人就问了，他说你看看这个鹅啊，它叫的声音很大，叫的声音很长，那么到底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呢？那么要叫这两个女婿呢给他有个答案。后来呢，这一个读书女婿呢就给幼丈大人说了，他说幼丈大人啊，我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鹅呢它的颈项比较长，这个鹅呢它的嘴巴比较大，因为颈项长的声音就会长，嘴巴大的声音就会大。那么他还引经据典拿比喻，他说好像又对着里面呢，你看看那个大喇叭那个管子那么长，所以这个声音就长，他的这个管口那么大，所以声音自然就很大。那么这个幼丈大人呢听见了以后呢就觉得很满意，因为大得的很有条理。那么现在呢，他要听听那一个生育女婿到底怎么答复呢。那么这个生育女婿呢他就说了，他的幼丈大人啊，我看不是这样，乃是造物者呢把他们造的时候就给他这么安排的，所以与他的景象跟与他的这个嘴巴大没有关系的。那么幼丈大人呢有一点不高兴，为什么有不高兴呢？因为在他脑子的里面以为呢，这一种不学无术的人呢，他对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解答呢，那么就归给神理古怪的事情呢，所以幼丈大人呢他的面孔就显出不舒服，就显出的不好看。那么这个读书女婿呢他是幼丈大人呢，如果你不以为然的话呢，那么我现在要拿两个东西呢来请教你。那么一种东西呢，就是在这个雨天的时候，有一种呢这个动物这个动物呢就好有点像青蛙一样的，那么它呢在下雨天过后呢它就叫汪汪汪，你看那一个声音啊，它喊起来的时候呢有时候地都会动，有时候呢似乎山好像都会摇的样子。那么这个东西呢，一只这个东西呢也不到了六七寸长，他为什么缘故呢？他能够喊出这么大的声音，能够喊出这么响的声音呢？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我要请教你，就是夏天藏在树叶底下的蝉，一个虫子，一个单单的一个单子，这个蝉。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他们呢叫起来的时候呢，你看你的心都会跳，一叫起来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你的耳膜呢那么都会疼。那么这种蝉呢，它大小的也不过是一寸多一点，为什么缘故叫的声音会那么长？为什么叫的声音呢是会那么大呢？所以幼丈大人呢，这个跟景象跟嘴巴没有关系， 这个是神照顾的时候就给他这么安排，他的声音长跟声音大的，所以这两个东西不论是好像青蛙这种东西呢，它只有了几寸长几寸大，好像蝉的这个东西呢只有一寸大一寸多大，但是他们仍然的声音会那么大，声音会那么长，有这样大的呢就没有话说了，因为实在是如此的呢。那么后来呢就出来一道这一个苹果，那么出来一道苹果的时候呢，这一个又长大人就把这个苹果拿起来晃，那么就问他们说，你看这边是红的，这边是绿，那么同样是一个苹果，为什么这一边红这边是绿呢？那么他又出了一个问题了，要叫这两个女婿的给他们答案。这个生育女婿呢他就给他答了，他的又当这个读书女婿就答了，他的又当大人呢，我看是这样，红的这一边因为它向着太阳，向着这一边太阳呢所以它就会红，绿的这一边呢因为它不向着这个太阳，所以不向着太阳这一边呢所以它就绿。那么又当大人呢听起来也是很满意，为什么？因为真的向太阳那一面是红的，不向太阳呢那一边是绿的，所以他觉得这个生育女婿呢他出来的时候倒是有点道理的。后来他就转头看这个生育女婿的，要这个生育女婿呢对这个问题能够怎么答复。那么这个生育女婿怎么答复呢？他就又长大了呢，我看不是这样，因为造物者呢就是这样给他安排的那么当然呢这个又长大人他心怀成见，所以自然听见生育女婿这么一讲呢，肚子里面就有一点不舒服了。那么生育女婿看见他又长大人不舒服呢，他说好的，你要是不以为然呢，那么我呢倒要拿两种东西来请教你呢。那么一种东西呢就是红喇叭，你看呢、红喇叭呢它是叶子在泥土底上，它的喇叭呢是在泥土的底下，它从来不晒太阳，为什么它会红？那么这个叶子它在外面它一直晒太阳，为什么它是绿呢？这是第一个例子。那么如果你一位呢因为它这个喇叭呢它在泥土的里面，那么所以呢因为如此的话呢所以它是红，那么现在我再请教你第二件事，就是西瓜。你看西瓜皮呢在外面一天到晚都晒太阳，为什么它是绿呢？那么西瓜皮里面的肉它从来没有晒过太阳，为什么它是红？那么你说晒太阳就红，不晒太阳就绿，那么西瓜晒太阳的皮它不红，不晒太阳的肉它里面反是红，那为什么缘故这样呢？那么这个又长大人呢被这个女婿这么一说的时候呢脸就红起来了，那不知所答了。后来呢这一个女婿呢他就很正式的来去给他说，他说今天呢我们人呢胆子很大，我们有了一点的教育，我们有了一点的学问呢，我们就要否认神的创造，我们就要打倒神的一个创造。其实呢万物的来源呢都是有神的旨意，万物的来源呢都是有神的一个安排。那么所以呢今天有很多人呢常常要用着我们的思想去否认神呢，用着我们的聪明呢来去的不信神呢，所以如果从神来看呢，他说这是愚拙的，这并不是聪明的。所以如果人心中没有神呢，神看他为义望，那么这是诗篇里面就给我们讲的话，这是第一个有真理上面的一个比喻。第二个呢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传能的运动家，那么他就叫做 Hugh 这个传能运动家，那么他呢母校因为这个学生是从这学校来的，所以这个学校呢当因着这一个这个学生呢有这样一个荣誉呢，所以学校呢要分担这样一个荣誉，所以当这个学生回到这个学校的本地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请他开一个欢迎会，那么学校呢就来把这个学生做一个播养，把这个学生呢能够当做一个榜样呢来教导其他的学生。那么到了欢迎会完了以后呢，这个校长要带这个学生要去参观学校的，那么因为他离开很多年了，那么学校经过多年了以后呢，这个学校又增加了很多的建设，那么要让这个学生呢去看看这个学校新的建设。但是这个运动家 Hughes 他提出一个反建议，他说这样，你带我去看我从前所住过的宿舍，那么我从前呢所上过的教室。那么当然呢一个人呢 离开家乡了以后呢，有一天回去总要去看看他童年玩过的地方，他童年住过的地方，那么呢能够呢有一点怀旧。那么校长没有办法了，就带着这个运动家 Hughes 要到他的宿舍去看。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宿舍正发生一件事，就是有一个男学生啊带着一个女学生在那个宿舍的里面呢，在那里谈恋爱。那么这是早年的事情，现在呢不是很积极。那么在这个多少年以前呢，那个时候呢人头脑还是有一点古旧，那么所以呢碍于这个学校的校规呢，所以这两个学生呢他们就紧张起来了。因为上课的时间结果没有去上课，在宿舍的里面来谈恋爱，而且在男生的宿舍呢，你找一个女生在那个地方谈恋爱，那么未免呢就会触犯到校规，未免呢会被学校的里面开除的或者是记过。所以啊，这个两个学生听见了校长带着运动家来了，他们就记得像锅中蚂蚁一样的。后来呀，这个男学生呢，他就对这个女学生提出要求，他说：“现在这样，你暂时去躲一躲，你不能跑出去，因为你跑出去，你首当其冲，立刻就碰见他们。所以只有在这个地方找一个地方来躲一躲。”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呢，因为手忙脚乱，到哪一个地方去找一个地方来躲呢？后来呀，这个男学生看见前面有一个柜子，他就说：“这样吧，你勉为其难，我把你藏在这个柜子的里面，等到呢他们两个人看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再放你出来。”那么这个女学生呢也没有办法了，无可奈何了，所以呢就跑到这一个柜子的里面呢，那么让那个男学生把柜门关起来，那么暂时躲开呢校长跟这个运动家的面。那么运动家跟校长走进到这个房子了，哎呀，因为这个宿舍是从前他住过的，所以呢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他非常的一个有一点感动。他看见呢一个椅子，他就过去去摸摸这个椅子，他说：“校长啊，这个椅子呢跟从前一样。”那么是长是在嘛，因为这条椅子呢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十几年前呢这个 Hughes 运动家已经在那个地方读书了。他看见一个桌子呢，他就摸着这个桌子，他说：“校长啊，这个桌子呢跟从前一样。”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前在这宿舍的里面他用着这一张桌子呢来做他的书桌，所以他就看看这个桌子，就摸摸这个桌子，那么现在呢就看见那个柜子了。那么他一看见那个柜子的时候呢，那个男学生就有一点紧张了，他就巴不得呢你看看就好了，你不要过去摸他了。可是呢他看椅子就摸椅子，他看这个桌子就摸桌子，那么所以呢他这下子呢看见这个柜子呢，他也许也会去摸这个柜子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一个学生就紧张得不得了。后来呢这个运动家呢就跑到柜子的面前，就给校长说了：“校长啊，这个柜子也是跟从前一样。”那么讲完了就算了也就罢了，他不是，他说这个柜子跟从前一样，他还把那个柜门拉开。那么一拉开了以后呢，里面那个女孩子站在那里，这个脸呢就是一面是红，一面呢是青，那么红呢这是不好意思，这个青呢这是在害怕。那么这个运动家打开柜子看见那女孩子的时候呢，他就给校长说：“校长啊，这个女孩子也是跟从前一样。”以后呢这个男学生就跑过来他说：“运动家先生啊，你看错了，这个女孩子呢不是跟从前一样，这个女孩子呢是我的妹妹。”那么运动家呢就笑笑对他说：“他说同学啊，我告诉你，你这一套也跟我从前一样。那么为什么你这一套跟我从前一样呢？你玩过的把戏我从前也玩过的。”那你看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圣经里面讲到世人都犯了罪，而这个世人呢不是指做今天的世人，这个世人呢也指到从前的世人，就是说今天的人有罪，从前的人有罪，从前的人怎么样有罪，今天的人也怎么样有罪，所以今天的人跟从前的人是一样的，是没有分别的。各位啊，我们从这一件事呢看见罪的问题呢是从前跟今天是一样的，从前的人他们会说谎，今天的人一样会说谎，从前的人会妒忌，今天的人一样会妒忌，从前的人有鬼杂，今天的人一样有鬼杂，从前的人呢他们会发脾气，今天的人一样是会发脾气，所以罪现在跟从前这完全就是一样的。 所以各位，今天你看见了一件事情，今天教育很普遍啊，今天的这个科学就是很发达，很发达。那么我们看见什么都在变，什么都在变。你看交通在变，交通怎么变呢？好像从前人是用步行，今天人已经不步行了，今天人已经是飞行了。所以呢，从前我们说一日千里，今天呢已经不是一日千里了，今天呢已经看见一日呢也不止万里了，一日呢不知道多少万里了。那么所以你看交通在变，还有呢我们看见什么在变呢？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也在变。怎么生活在变呢？早年的时候呢我们是住在洞里啊，或者呢人是住在这个树上，今天也不住在洞里，也不住在树上，今天我们住在洋房，今天我们住在大厦了。好像早年的生活呢，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用着这个油灯，今天已经不用油灯了，已经从油灯变到煤气灯了，从煤气灯就进步到电灯了。所以都在变。所以啊，今天这个教育跟着这个科学，因为进步的缘故呢，人生活的方式都在变，不论是交通，不论是生活，通通都在变。但是唯有一件事不变，就是道德的问题，就是罪恶的问题不变。从前的人呢道德怎么样不好，今天的人道德也怎么样不好，从前的人怎么样有罪恶，今天的人也一样是有罪恶，这完全是一样，从前跟今天没有什么两样，从前跟今天我们看见没有什么不同。那么所以呢，这个 Hughes 这一件故事呢，来把我们这个世人都犯了罪，而且呢从前的人有罪，今天的有罪，这一件事呢能够把它讲得非常的一个透彻。第三件呢，我们在这里再看见一件事，就是一个苹果，你看买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四面通通都是很光滑的，很光滑的，那么好好的。但是非常奇怪，过没有几天的时候呢，你就在苹果面的上面呢看见它发黑，发黑。那么为什么它会发黑呢？因为呢被这个虫把它破坏了。可是你从这个皮上面去找，光光滑滑的，找不到一个破洞，这个虫到底怎么样从外面跑进去的，你发现不出来。可是啊，这个苹果呢，它会变作发黑，它会变作呢这个不好呢，这个并不是从外面跑进来的，这从里面呢坏出来的。那么苹果里面怎么能够坏出来呢？里面好像说天衣无缝，它里面怎么能够坏出来呢？缘故是这样，因为苹果在开花的时候呢，这个天空的里面是鸟，天空里面是蝴蝶，或者是天空里面是什么走虫，那么它们有时候呢在这一个地方走走，那么以后呢就在苹果花瓣的上面走走，就把那个虫的一个卵呢就带到这个花的里面了。后来这个苹果呢的花呢以后它就结成果了，它结成果了，这一个虫的卵呢就包在这个苹果的里面，那么包在苹果的里面，在里面腐了以后呢，这个虫就从这一个卵的里面出来了，从卵的里面出来以后呢，它在里头就开始破坏，开始破坏。所以呢，这个苹果的坏不是从外面坏进去，是从里面坏出来，坏出来。那么今天人类的问题也是一样，今天人类的问题，有的人说是因为这个环境的缘故，所以造成人会坏，是因为呢这个生活的缘故，所以造成人会下浊，是因为呢遭遇的缘故呢，所以造成人呢会败落。所以都把一切的原因呢通通都推给环境，通通都推给遭遇，通通都推给呢一些外面所发生的事。其实呢，这一个苹果呢它会黑的，不是因为外面的引起的，这个苹果会黑呢是从里面的这一个卵变成虫，从这里面能够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人类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人类，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虫，有骄傲的虫，那么所以呢我们会看自己比别人高，有骄傲的虫，我们看见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会妒忌，我们会妒忌。那么 这一个不是从外面引起的，这是从里面破坏出来的。因为从里面破坏出来的，因做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人类就会陷落在这一个罪那个里面。所以啊，我上一卷的里面提到说，失意怀老胎的以后就生出罪来，罪到长成的就生出死来。所以因为里面有失意，所以结果呢就让失意呢有机会的话呢就怀了孕，以后呢就生出罪，生出罪呢就变成死。所以这个苹果的一个败坏也能够看见人类的罪，断断是先天，断断不是后天，断断是从生来的，断断的不是从学来的。这是第三个关于与福音有关系的一个比喻。第四个比喻我用作马可福音书第四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么我们看见福音的起头呢，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在英文的里面这个字呢就是 beginning。那么如果有 beginning 应该就是有 continue， 就是说 beginning 这是 起头， continue 这是继续。那么既然是有起头的就应该有继续，这个起头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继续是谁呢？这个继续就是我们。所以今天呢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是福音的继续。所以因为福音有继续的一个缘故呢，你可以从圣经的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好像说耶稣了以后呢，使徒呢就把它继续。那么使徒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使徒到各处去传福音了，那么那些得福音的人呢就把这个福音再继续。那么以后呢一代一代呢就是这样继续下来，那么所以一代一代呢都有耶稣基督。所以如果说只有呢起头而没有继续，那只有呢耶稣基督的时代那个时候有耶稣，那么耶稣基督时代过了以后那个时候就没有耶稣了。那么因为有起头有继续的缘故呢，所以不但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有耶稣，到第二世纪还是有耶稣，第三世纪第四世纪每一个世纪呢都有人在那里继续，所以每一个世纪都有耶稣。所以啊，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说福音的起始起头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继续就是我们这一些历史历代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要把这个福音来把它继续下去。那么除了在马可福音书呢第一章第一节这两个字的以外呢，还有呢在这一个哥林多前书的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呢是初熟的果子。那么既然讲初熟的果子呢应该还有后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如果是红的，那么后熟的果子也应该是红的。初熟的果子呢如果味道是甜的，这个后熟的果子呢味道也应该是甜的。初熟的果子呢那一个样式是圆的，后熟的果子呢那个样式也是应该是圆的。可是各位，初熟的果实是那个样子，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件是后熟的果实，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吗？因为初熟的果实是红，那么后熟的果实呢为什么会黑呢？初熟的果实如果会甜，为什么后熟的果实它是酸呢？初熟的果实它是圆，为什么后熟的果实它是扁呢？它是扁。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从这一件事来想到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有一点呢心里面呢有一点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为什么？因为初熟是那个样子，但是后熟的为什么不是那一个样子呢？初熟的是那柔美，为什么后熟会那样的丑恶呢？这个原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们只有要把它找出来，把原因找出来。那么这个原因呢只有怎么样找呢？就是说原因就是说它还没有熟，所以自然呢它的颜色还不会红，还没有熟，所以自然呢它的味道还不会甜。那么如果说呢它熟了，它自然也跟初熟的一样会红，它呢自然味道也跟初熟的一样会甜，因为还没有熟。所以我们今天呢对一个基督徒呢，你看见它还没有那个生命的柔美，你看见它呢还没有这个生命的一个样式，我们只能够一个解析，这个解析说它还没有熟，还没有熟。那么还没有熟呢，可是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一个果子如果是结了以后呢它要熟，那么它的熟的有一定的时间， 或者说他熟的时候呢，或者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那么如果一个礼拜他也没有熟，两个礼拜也没有熟，三个礼拜也没有熟，四个礼拜也没有熟呢，那么各位，你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分析一下呢，你就会说他不会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坏了，所以他不会熟了。那么照样，今天一个基督徒呢，也有点像这个样子。按理一个基督徒呢来讲呢，生命应该是生长的，这是叫做生命。你看看呢，一个种子你撒在地的里面呢，这个种子呢过不多几日它会发芽，过不多几日呢那么它会长枝，过不多几日呢那么它会长叶，过不多几日呢它会开花，它会结实，这叫做生命。一条牛呢，从这个牛的母牛的肚子里面生出来以后，这个腿是软的，眼睛是闭的，可是过了一点点的时候呢，他的腿就会站的，他的眼睛就会开的，这就叫做长。那么到往后下去呢，你就看见呢，他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了就跟他的母牛一样的大。那么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长。所以生命这两个字呢，会长才叫做生命，不会长就不会叫做生命。你把一个种子落在泥土的里面，浇水晒太阳，过了几天样子就出来了。你把一个石头摆在一个泥土的里面，浇水晒太阳，就是三天五天三个月五个月，它什么样子都看不见的，因为生命就必定要长的。那么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呢，从约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这一节圣经有两部分，一句话是不至灭亡，这是最解决。一句话是反对永生，这是人解决。人怎么解决？他给我一个生命。那么既然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呢，那么这个生命他一定会长，一定会长。那所以呢，我们看初书的是耶稣，后书的是我们。那么如果说呢，我们呢一年两年不熟，三年五年不熟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果实一样，它一直不熟，这个果实到有一天会掉下来的，到有一天呢它就没有用的，它就没有用的。那么所以生命长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必然的一个道理。福音的起头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继续就是我们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我们把它继续下来，好叫耶稣基督从第一世纪有耶稣，一直到今天二十世纪还有耶稣，因为一直到今天有人把它继续。那么初熟的是耶稣，后熟的是我们，既熟的是我们。那么既熟的是我们，初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也应该是什么样子？从逻辑来讲，这是讲得通的，这是从应该做这样一个解析。那么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初熟是什么样子，技术呢也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应该从耶稣去看耶稣活出什么样子，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活出什么样子，叫天上的主呢他的心看见了能够叫做心满意足，叫天上的神呢因着我们呢跟他一样，他出处是什么样，我们技术也什么样，好叫他心中有能在我们身上有享受，在我们身上有快乐。那么这也是一个真理的很能够给我们想得通的比喻。